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嘉宾，和大家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叫做《红楼梦》与多次元。哇哦，邀请到谁呢？为您邀请到 Mike 刘勇先生。Mike 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个现在《红楼梦》好像变成是显学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对呀、啊，
这个200-300年来，无数的人读了《红楼梦》，然后最近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多人想要读《红楼梦》，或者正在读，或者喜欢《红楼梦》哈。那《红楼梦》这本精彩的好书呢，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好像很值得我们在空中聊一聊，当做娱乐来聊也很好。就是《红楼梦》里面呢，贾宝玉跟林黛玉刚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啊，这个黛玉先是吃一大惊啊，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好生面善呐、啊。然后这个贾宝玉呢，见到林黛玉就直接说出口：“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那他的祖母当然说：“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这个小孩妹妹今天第一次见面，你怎么会见过？”可是贾宝玉就说：“虽然未曾见过，但是看着面善，好像旧相认识的一般。”那贾母就说：“啊，好好好，这样就更相和睦啦。”那好像久别重逢的一般啊。那所以你说从前因为麦克老师在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叫什么、叫做多维空间，是不是？
带你进入四维世界。
对对对，然后说你一旦进去你就不能再回来，就回不来，有人就很紧张啊，进去就回不来，那多可怕。其实也回得来也回不来，对不对？这个就是玄之又玄呐、那就请麦克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多次元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吧。
好好，谢谢丁山。然后关于《红楼梦》呢，其实是咱们文化上的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瑰宝啊。
是啊，
它跟其他的小说呢都不太一样。就刚才丁山讲的这个宝黛初相见的时候，他们俩的这段对话啊，首先是在于说，哎，这个哥哥的怎么这么面熟，而且不是一般的，说是怎么能够
他吃一大惊啊。
对，就是不是说咱们说一般的，说哎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人，他确定他肯定见过，而且这种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好像很多人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这个人一见面虽然从来都没有见过，但是就想肯定讲这种事情它到底会为什么会发生啊，包括有时候到了一些特殊的场景或者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我来过，或者地方我熟悉啊，虽然他知道他从来都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他非常熟悉，而且笃定他来过。对，这种事情呢，在很多的时候基本上啊，我们都称之为是在你以往的这个轮回转世里面啊，你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呢在那个时候那个记忆呢留在你很深很深的潜意识里面，或者是无意识里面，当他再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旧的那个记忆啊，他又被翻出来啊，就像我们曾经有过的记忆一样，哎，这个人我肯定熟嘛，不是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对，但是很多人说哎哪有这种啊，什么多时空啊，什么多元时空啊，还有转世的概念啊，因为我们《红楼梦》里头呢，它恰恰又把这个呢作为它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故事的主体和结构啊，才会有了我们整个这个跌宕起伏的，不论是贾府的兴衰，还是这个宝黛这两个人的感情啊，这个起起伏伏，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多次元的结构上。
是
也就 对，我们今天看了很多好莱坞大片，觉得它好神奇，对不对？
嗯，
像什么《人鬼情未了》啊，还有什么啊，《穿越时空来爱你》啊，还有很多很多啊，包括《黑客帝国》啊这样的写法。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红楼梦》里头，很早很早就用了这种方法。而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构，就想跟大家探讨的是《红楼梦》的。整个这本书，它都贯穿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它经典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啊，这就是对。而这他的这个写作手法，或者是他的整个这个小说的结构，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我不知道这个丁山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特别强烈。
是
啊，当你看这个小说，就好像把你带入到整个大观园里面去的哈，整个人就好像，哎，欲罢不能，你知道吗？这在古代啊，在现代都有过这种经历啊，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当官家的女子沉迷于《红楼梦》啊，不能自拔。然后她的父母呢，为了让她从里面啊能够脱离出来，就把她的书给她烧了，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烧这本书的时候，她就整个人就扑在了那个火上。她说：“为什么要烧杀我的宝哥哥啊？”对，她要，她是。
真对不起，我不应该笑的，因为这是好痛苦的经历呀、啊。
对，但是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事情，然后他要为此殉情啊，这个后来终于啊郁郁不得啊，最后就真的就死在这个上面了。还有当时这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
嗯，
那当时常州还有一个男子啊，
嗯，
一读这个《红楼梦》不能自拔，他一个月之内连读了七遍，
嗯，
啊。
那
一个月
很快了，一个月能读七遍，
连读七遍就是
嗯，
对，就等于说不吃不喝不睡啊，就这种这个读啊，读到最后整个心力耗尽啊，悲痛不止啊，
哇，
就直接就给死掉了啊，一个月以后就死了，嗯，就是这个，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
尽了。
心血耗尽了，我们都经历过，而这里头大家可能不理解，说怎么会这样？
因为太好看了。
我用另一个，
嗯，
对我用另一个比喻来说，《红楼梦》给我们的感觉啊，只要你认真读过它，如果你是，仅仅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个啊，这样还不行。如果你读过它的原著以后啊，你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像我们现在的时代戴上了一个 VR 眼镜。啊，戴上了一个啊，苹果的那个 Vision Pro， 或者是这个啊那个虚拟现实的眼镜头盔戴上之后，你进入一个虚拟世界的感觉，
嗯，
里面的人物一下就活了起来，
栩栩如生啊，撒豆成兵啊，吹一口气，人都活过来了。
对，而这里面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他写作的这个手法。就跟虚拟现实的手法是一模一样。
嗯嗯哼，
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啊？很多人说啊，他人物写的多呀，他写的细呀，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只是一个，但是它的本质上是它的整个的结构和写作手法和他的这个作者的这个功底，能让我们。今天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虚拟现实啊，它是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这个作者很早就懂得了这个事情。他怎么懂得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个作者肯定他进去过这种虚拟现实，他进去过之后，他才懂得如何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现实世界里，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描绘出一个虚拟现实。如果他自己没进去过，他很难啊掌握这么高超的手法。
嗯，
你看啊，
嗯，
他的手法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整个的架构的宏大性啊，就等于说你进到《红楼梦》里面，好像呢里面的那个人物和故事啊无穷无尽啊，就像你在这个园林里面这个逛一样啊，左逛一圈右逛一圈，好像每换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新的景致啊。虽然只有一个大观园，但是有千万个景观可以让你去欣赏啊。这个移步换景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文学架构，就是我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但是呢我没有像一个一下呢把这个框架就给你展示出来，我没有，我让你呢就像一个人先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观园里面，但是呢随着你走这个游览的这个过程，那个景色慢慢的给你展现出来，哎，今天碰见一个人，明天碰见一个事儿，后天又遇到一个景儿，后天又遇到一个小园子，哎，大园子套小园子，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大情节里套小情节，大人物里套小人物，它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这个大观园永远都常看常新啊。这种写作手法呢，一般的在我们专业的写作里面啊，一般都管它叫这个啊，叫小分叉法啊，路径分叉法啊。我不会先把一个整体的这个大观园先给你描绘的清清楚楚啊，它有多大，它有多小，然后它里面布局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上面它不是的，它是一点一点给你展开的。然后呢，它让你在头脑中随着它的展开，你跟着他的这个描写构建出一个在头脑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头脑中的《红楼梦》来，这样的一种描述就让你自动的把你带入到一个你自己创造的一个虚拟现实里面啊。想实现这个虚拟现实呢，必须要完成三个东西啊。一个呢就是啊，我们这个场景就环境上的啊，这个我刚才说了，它这个要足够大啊，足够大，你太小的就一间房间里的话，它这个效果出不来啊，它不能把你带入，所以它的环境啊，大的这个空间感要足够大，就像我们玩虚拟现实游戏似的，你不可能一醒过来就在一个房间里头，那你的那个代入感不强。如果你走出房间发现外面是一个好大的世界啊，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值得细细的探索一番，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真实的，就像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一样，对不对？你走到哪里好像都可以有探索不完的这个环境一样。
嗯哼，
就第一点要去被这个才可以让你有虚拟现实的感觉啊，能把虚的看成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时间啊，你首先说的是空间啊，第二个有时间，时间怎么来实现呢？时间要从故事情节上把你带进去啊，从开始啊两个人相见到开始慢慢的后面的随着两个人感情到穿插整个贾府的啊兴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他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和故事的描写里头，在故事情节里头，故事的转承起合里头，他就把时间感带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中去啊，这个时间和空间它俩一结合啊，整个这个《红楼梦》的这个虚拟现实的空间时间架构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个还不足以让你产生很深的这个虚拟现实啊，你只是像戴了一个 VR 眼镜你去转了一圈，它真正最厉害的是它又把感情融入在里面，感情通过什么实现？通过人物来实现。你看，你到了一个好像永远探索不完的空间，你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当时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故事线索里面去，又给了你无穷无尽的人物的啊描写。那里面《红楼梦》最看的时候，好像里面的东西，这个人啊写不完、看不尽的感觉啊，每个人都活生生的。啊，他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包括一个小丫鬟的描写啊，都跃然纸上的感觉。这样的话，你看他通过空间、时间和人物这样的一个三重的啊这个描写， 让我们整个人被拉入到《红楼梦》它虚拟的一个故事场景当中去，然后让你有一个真实的体验。这个写作手法跟我们今天构建一个虚拟现实的方法是一模一样，这个方法叫透露法。透露法的意思就是我一次给你一点景，一次给你一点故事，我让你慢慢的在里面探索。嗯，而这种的啊写作手法就让我们把一个作者虚构的现实当成了真实的，才会出现前面的那个常州的书生啊，还有清朝的少女啊，哎，沉迷于其中的这种感觉。他的这两个故事跟我们今天看起来这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何其的相似啊，一模一样的。而这里面的作者呢，就是他一定是在他那个之前，在构建《红楼梦》之前，他自己是经历过一个虚拟的幻境的，他进去过这个幻境啊，就像这个啊，这个太虚幻境一样啊，他肯定是进去过啊，就像宝玉第一次对吧，从那个那个谁的房间里头啊，从那个
秦可卿
房间里头。哎，对，从秦可卿的房间，他第一次看见那个风月宝剑那个之后，哎，他才感觉到，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世界的存在啊！我竟然能进去啊！我们仔细想想，包括后来那个贾瑞啊，好像是拿了那个镜子，对吧？啊，那个谁，道人送了他一个镜子，对，正面看，
不要看正面，不要看背面，他非要看，不要看正面，他非要看，嗯，
对。背面是个骷髅嘛，其实是让他那个正视这个幻境。那正面看就是这个王熙凤在里面
招手，
哎，勾引他说来啊来啊来啊进来吧。这个你现在想想，丁山，这不就是一个虚幻的那个，
对呀，真的是
虚拟
实像哎，嗯，
这不就是一个 VR 眼镜吗？你一翻过来说来啊来啊，你只要把它戴上，你就进到那个虚拟世界了，对不对？进了那个王熙凤所在的幻境里面，
是啊，
对对。然后呢，他的点在于他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哎，这个贾宝玉也进到这个幻境里面，贾瑞也进到幻境里面，但他俩的这个幻境还并不一样，嗯，还并不一样。他这里面的妙
不一样了，嗯哼，
对，就不一样。那贾瑞就死了嘛，最后就沉迷于其中，就跟我们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一样，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就死掉了。而贾宝玉呢，从中间学会了很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很多的这个啊，他的想应该学的那些技能啊知识。然后呢，从今还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教育啊，有人在教他啊，就等于说让他有的时候相当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学习的这种感觉，对。然后至于它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读者们可以仔细的去品味啊，为什么两个头是虚拟的幻境啊，却有何不同的点啊。然后这里面呢，他书中也有其实有一些啊暗示和交代啊。那我们话说回来，为什么宝黛初相见的时候他们能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他们以前就认识啊，他们就是一个从这个女娲补天的时候的一块石头，好像是
临河岸边三生石畔，有一株可爱的绛珠仙草。
绛珠仙草，对。然后它这个是什么？那个石是什么英石啊？忘了，是个
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那个绛珠仙草。
对。所以说他们俩的这种关系是有了一个千百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然后他从这个故事的开始，那个时间跨度就非常大，对吧？他从因为你想女娲补天的都什么时代的事了，然后他说从此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多少
节，对
对呀，这一节是1600多万年啊，1600多万年是一小节，他没说是小节还是大节，是吧？那就说就算小节的算，那也是几千万年啊，一节就是1600万年。不知道过了，一直到这片大地啊，白茫茫，好干净啊。其实用他的话说，已经从 这个宇宙的诞生一直写到了这个宇宙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跨度啊。他不仅写现在啊，他把未来也都给啊烧进去了，这就是作者的一个神奇之处。比如说在时间上，《红楼梦》这么的精彩，但是你在时间上你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时间出处，你不知道他描述的是明朝的、清朝的、宋朝的，
所以好多好多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说，整部《红楼梦》就是一套明朝的历史啊。每一个人物，贾宝玉就是传国玉玺，所以他喜欢吃胭脂。那这个，薛宝钗是皇太极，王熙凤是魏忠贤，这是说的好像颇成自家，颇成一家之言呐、啊。所以很多种不同的说法都很有趣。
对，但是问题的妙就妙在，他不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
无朝代年纪可考。
对，你说明朝有这么多，对不对？你是哪一个朝代的？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你是万历的？你是崇祯的？
他说是整个20个皇帝啊，明朝16个皇帝加上就是后来南明的4个皇帝，然后那16个皇帝当中有12世，有12个皇帝的之外呢，12世之外呢有4个皇帝是兄弟的关系，所以就总共20世，就是在《红楼梦》里面有20个主要人物，然后都讲得可圈可点，这是一个人的博士论文啊。
对对，那太好了，他是有这洞见，他的点就在哪里，就是小说书作者的神奇之处，他把里面的人物的代入感，比如他从金陵十二钗到金陵十二曲啊，他那个12个曲子
是
这个转成几何，他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暗示性，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暗示了明朝的16个皇帝啊，每一个都带进去了，对不对？从朱元璋开始一直到最后从的每一世他都给你写进去了，那就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啊，那就是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说是那种他的意思说是那个明朝的遗民呢、啊、就是那些皇宫皇室的后代子孙加那些很热爱明朝的那些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的一个集体创作，用曹雪芹这个名字，因为你就说一个天才，他能够各方面集中华文化之大成，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怎么有人可以精通这么多的天文地理、绘画书法、医学、古玩各种各样的领域都出神入化，就说相当不可思议。所以有人就说《红楼梦》是一个集体创作，也不是不可能啊，对不对？
对，他这个他是集体创作，但是可能比他想的还要
更宏大，
还要那个更宏大，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跟我们这个世界人的一个集体创作，
平行时空、
就是、对，就是丁山，你除了《红楼梦》之外，你有没有见过第一个跟他类似的小说？
真的没有哎。听说日本的《源氏物语》很相，有些地方很相近、但那也不过是相近而已嘛。
对，你是不是找不到一个类似于《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你都找不到？
对呀、啊，他975个人物，莎士比亚14部戏剧才1000出头的人物，这个
他一部，
对呀、啊，他一部就975人呢、啊，
对，还没写完，
就是啊。
好，你看，关键是他这里头他的975人的描绘啊，就是之传神。比如说像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点呐、啊，我们仔细读起来，它都是蛮有很多的这个暗装的。比如说同样的人物，
浮现千里。
对，
嗯，
就比如说你从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个最开始那一出，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是说什么？他走到这个贾府的大门口，他都不敢进，为什么？那门口的车来车往，人声鼎沸啊，他一个老农村的老太太，他都不知道，不敢靠近啊。
就是他们穿的衣服啊，就是让他惊叹，就是对，都
华丽啊，
是
对
是，
对，惊为天人。然后他就 蹭蹭蹭蹭到半天，蹭到一个角门啊，蹭到角就溜边啊，溜过去，然后就问啊，问人家，他说什么什么周老太，什么周陪房的什么，
对，
嗯，
太太的陪房周大娘在哪儿？他说好几个周大娘呢，你需要找哪一个？
对，然后他就说，然后人家就忽悠他说你蹲那边墙根等着啊，等他们家出来的人再说。然后这时候里面一个老者说你别哄他了，人家根本就不在，人家都已经出去了，你去哪儿等？你等到天，你等到月亮都下山你也等不着。他说你就去后门，你转转，从这儿走到后面后街哪个后门上，你去问啊，问他们。嗯，就还有一个好心人啊，给他这样。但是就这么寥寥几笔的时候，你就想想丁山他像不像一个 VR 游戏里面的一个场景？
真像，哎，好好玩啊，
是不是？
嗯，
是不是？就是哎，这个刘姥姥她想进去她连门都找不着，对不对？像我们要玩游戏进到一个大的游戏场景里面去，一个大的宅院，但是你连门都进不去啊。
嗯，
你进门得有通关的这个密码才行，对不对？你得掌握一定的拿到一定的宝物才能进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去，对不对？
要不然芝麻不开门呢。
对，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NPC 要来给你指引啊？你要跟 NPC 的对话才能找到这些蛛丝马迹，才能知道进门，对不对？那贾府有正门，有东南门、西南门，什么后门，什么角门，什么好多门呢？
就是嘛。
那对呀、啊，那整个那个正门他就没开过，前面直到包括林黛玉来也没有走过正门，他就不知道。但是林黛玉在看那几个门房，跟他看的就不一样。
对，从西角门进去。
哎、
嗯哼。
对，林黛玉说：“哎，这些门房的这些人。”他说描述的十几个衣着鲜丽的艳丽的这个啊，
对，
就是这个啊这样的一个人啊而已。他就觉得这些门房的穿着打扮比他们家人穿着的好像更好一些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些只是门房而已啊，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然后这些人呢，在刘姥姥眼里就是啊太爷啊，他称呼这些看门的叫太爷们啊。
对，
所以说同样的 NPC 在不同的故事主角的眼里，他们的角度就不一样。那你要跟那个元春省亲回来的时候，那在元春眼里这些门房那都是连猪狗都不如的，那个屁都不是，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人，对不对？
嗯，
对。那这个红楼梦的正门大观园的正门是在第十八回元春省亲的时候才打开过一次，平常的人是没有资格走这个正门的。哎，这个刘姥姥哪知道这个啊，她想她从正门进去，那怎么可能那她从正门溜进去？
嗯，那个
真
对呀、啊、
嗯，
是
好玩，
好好玩，好有意思哦。那个 NPC 是一个游戏专业术语啊，就 non player、
哦、
character 啊，你中文是怎么说的？
对对对，
非游戏角色啊，就是你不能够掌控他的、你不能够玩的，他是本来就存在的，对，不是游戏玩家，
他不是游戏玩家，游戏中的一些人物，
对对，
你看着他是个人物，但他不是玩家，
对，你不能玩，你不能左右他，嗯，
对，但是他又承载了整个故事的这个起承转合，
对对对对。就是游戏里的一些人物，真是太有趣了。哎呀，麦克，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真是太好玩了，把《红楼梦》立刻跟现代的高科技结合，跟这个 AI 跟这个虚拟实像立刻结合的非常的有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先生。那么刘勇先生呢，他是原来是计算机专业啊，物理专业的人士，然后他用一个非常奇妙的角度来讲《红楼梦》与多次元，我们就请麦克老师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看法，实在太精彩了，请说。
嗯，好，对，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那为什么《红楼梦》面世这几百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它，甚至接近它的都没有？ 啊，这里头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红楼梦》是不是当时的作者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进入到了一个啊虚拟的时空里面，就像太虚幻境一样，在那个里面有一些高人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给他徐徐的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太虚幻境，然后他只不过如实的给他记录了下来。
我们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啊，就是以前在台湾啊，有一本书叫《天地一沙鸥》，那个时候流行的程度呢，差不多是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那《中央日报》在连载的时候引起了强大的轰动，而在赛斯书里面呢，那个理查·巴哈就是他讲说他写这本书是他在海边走路的时候就突然有这样的灵感，然后拿起纸笔来就是不能停的把这本书等于从高维下载了。那这个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的，那至于听众朋友您相不相信，如果相信那就当一个真实的可参考的事件，如果您不相信就把当一个故事来听，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那麦克老师，你的意思说《红楼梦》也是这样高维下载的书？
是的，是的。
太精彩了，你讲的真对耶。
对，他就等于说给我描绘了一个，
真有意思了。
对，他给我描绘了一个《红楼梦》这样的一个大的场景嘛，就像一个虚拟现实的一个场景一样，但是他的功力之深厚，他就用朴实而简单的语言，他徐徐的展开，让每一个读者在读的时候就把你带进去了。我刚才说了他的一个核心，他通过环境，通过人物，通过故事情节，也就是他通过空间时间和人物情感的转成几何，就把这个读者的意识，把你的思想就拉到了他的这个《红楼梦》大观园里面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场景当中去。而这样的能力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仍然是人类无法企及的本事。我们今天还得借助一个还得借助 VR 眼镜才能给你重现一个地方，对不对？还得借助一些电影啊、阿凡达呀、3D 的这些场景来给你构建，对不对？而当时的作者没有这些科技，没有这些东西，人家就通过文字，简单的文字的描写啊，你也看不出里面有任何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种朴实无华的描述就是功底功力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能写出来。
就是说
否则你写一个
是有一种说法是说曹雪芹当年被软禁，然后他在一个空屋里面，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然后他要了纸笔，然后就不能停的写《红楼梦》，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当然有很多红学家就说不可能，不可能有一个人凭他的脑子，这是人类的脑子做不到的事情，不可能他能坐在那儿就能写《红楼梦》，他一定是参考了无数的书籍内容等等啊，然后才能写出来。可是其实这种种的说法，哎，我今天真的觉得麦克老师你的这个说法最靠谱。但当然听众朋友有的人可能把它当故事听也很好。
对对，就比如说刚才丁山说从空中下载的书，这种资料太多了。比如说著名的我们说心理学家啊，叫肯威尔伯。
是，他也说他的书是下载的。对，
他的20岁写的那个第一本书《意识光谱》啊，《意识光谱》奠定了他在这个学术界的这个不朽的地位啊。可是当年他只有20多岁，他是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区学校那个college里面，他还一边上学，然后一边这个打工啊，一边这个写的。然后他写这本书前前后后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
对。
3个月的时间只够写的呀，大家如果写过书的人就知道啊，你就是抄一本书你也就3个月的时间。他那本书很厚的，不是一个很薄的书啊。
对，吃饭睡觉之外都在写书。
对，你其实他就不是， 他就没有一个像大家想的我去构思一本书，然后他不是的，他就提笔就写，那简直就是，而且他当时才20多岁，他也没有各方面的知识和这个什么这个积累啊，什么研究啊，
对
什么
对。
对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书，是我
不
能停的，就是好像下笔如有神这样自动书写出来的书，啊、
嗯，
太神了，嗯，
对。那我们再回到《红楼梦》，好，我给我们找了一些啊，咱们一些这个啊旁证啊，说，比如说曹雪芹，如果说是他写出来的话，那我们就说。比他水平高的人，在他之后比比皆是啊，对不对？那各种咱们当时说的这个状元也好啊，榜眼呀，探花呀，这都是全国才能挑出这么一个人呐、啊。
嗯，
状元是全国的这么才能挑出一个人，
嗯，是
第一名啊。而且每年都要挑出一个全国这么一个状元，对不对？那你
说
在他之后。这几百年来至少得有几百个状元吧，咱们就这么说吧。
嗯，
咱就不说别人，就这几百个状元的水平，从文学水平造诣上，那绝对都不比曹雪芹差呀。
嗯，但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
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造诣，能写出哪怕接近他的书？关键是曹雪芹都给你打了样了。
嗯，
把这个样本都给了你了，你照猫画虎可不可以？
嗯哼，
对不对？你写个《红楼梦》，我写个《蓝楼梦》，行不行？
哇，太有意思！
我写个《青楼梦》，可不可以？你为啥写不出来？
嗯，
我的样都给你了，你就照着抄作业，你都抄不了。
所以它里面密码无数啊，是一本天书啊！就人类
的
大脑，真的无数的人说，这人类大脑是做不到的，再聪明的天才也没有见谁做到，除了曹雪芹之外。
对，这就是丁山说的这个点，它就是一本天书。
嗯，
否则的人类是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写出这本书来。
嗯，
啊，写不出来，你就就刚才丁山说975个人物，他什么时候谁该出场，谁什么时候再退到幕后，什么时候再出来，而且他给你的一个感觉，丁山，你有没有发现他最强大的能力就是他这个人物出场之后，或者他讲完之后，然后他就去干别的事情了，对不对？
嗯哼。
然后他在描绘另外一些人物的时候，他时不常的提一两句这个人，
对，
然后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人一直活着，
嗯，
那个人虽然不在这个
现场
的主的现场，但是他就是，你就感觉那个袭人呢、啊，他就一直活着、
嗯，
你就每天都能想到他每天的工作是干什么，对不对？
嗯，
伺候宝玉起床什么什么的，而且那个画面你就不是一个画面感，就像一个从来不怀疑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就像你能想到你家里的母亲在干什么。你能想到，哎，你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干什么？你的同事干什么？虽然你不用那么认真去想，你就确信这个人物是活着的，就这一点，你就做不到，一般人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
嗯，
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写的作品像什么？我一般写的作品就像话剧一样啊，话剧、舞台剧，这一幕拉开，哎，演员上场啊，说着自己的台词，哒哒哒哒哒，对，这是演员一下场。这个人好像跟你就没连接了，
有点像这个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因为也思量不了那么多、
哎、
但是《红楼梦》里面这些人个个都是鲜活的，
对，他
这么多人呢，嗯，
对，包括他里面还有一些从来没有大量出场，是包括
没有名字的也有，有名字的也有，然后性格鲜明的，嗯，
对，比如说贾宝玉的父亲，对不对、
嗯，是
贾政也好或者什么，他没怎么出场，就那么寥寥数笔，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坐镇在贾府，好像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缺席过。
对，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真的，
你从来不会想、
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嗯、
对，这个人就一直在贾府里，而且是
在他
的
孟婆斋里面、
啊、
跟那群亲客聊天呢。
对， 对，你看看这些东西、
嗯、
对吧，包括那个，他奶奶啊，
嗯，史太君，
贾母，
嗯
嗯，偶尔出场啊，虽然戏 不多也不少啊。
嗯，
但是你从来不会怀疑这个老太太的啊，
栩栩如生的活着。
嗯，你还老惦记着的，他没事儿他会提两句啊，贾母又怎么了，然后什么？哎，他这么一提的时候，你就会，就这种描写的手法啊，就是出神入化。
嗯，
对，出神入化，就在写作柳刚才用了几种手法，他的手法我们后世人去谈到的时候啊，都无比的赞叹。有个西方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我忘了叫什么了，他说《红楼梦》啊，这一本书超越了我们西方文学3000年的精华，都赶不上一本《红楼梦》。
嗯，
啊，当然他是他个人一人之见啊，但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啊，尤其是研究西方文学的。我回头找找这人是谁啊？就这个人，他就感觉他对《红楼梦》的推崇和赞叹啊，那简直就无法形容。比如说，这里面用了很多的时候，我刚才说的透露法是一个透露法。是其中一种方法，它最主要的描写手段，用现代文学的术语来说，就叫小分镜描写法。叫分镜，就是小路径，就是在这个花园里头有无数的小路，但是这个小路在作者的脑袋里面是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就如真实存在的一般。
对，
他给读者描绘的是，我今天走这条路我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明天走那条路走什么情节，我这个作者可以随便走，因为那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走都不会走错，而且不会出现前后冲突的问题，不论是人物的冲突、情节上的冲突还是这种情感上都不会，因为它都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世界的一个再描述的过程，所以说他有这样的能力。可是你想想，一个一般的人怎么可以在头脑中构建975个人物的每个人的，就像说的栩栩如生的他的人生经历？
嗯，对，
他，我不说他，我一瞟或者一扭头看一下他，他就在那儿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说这900多人，
我不看他也感觉他时时刻刻在那儿，就像你说的，就鲜活的
就这种感觉。
嗯，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嗯，
它不是人类，到现在为止我们有这么多的先进的技术啊，包括 AI 啊，包括什么，你像前2天他们有一个搞笑的点，我们也在尝试啊，就我们自己也在做 AI 的很多很多的尝试。对，比如说最新的谷歌的这个大语言模型那个 Gemini 1.5 Pro， 它可以一次就产生70万字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就快接近一个哈姆雷特也就70万字，对不对？它一次就能产生70万字，只需要7分钟的时间，它就生成了这么一部小说这个能力。然后呢，我们就幻想着说，哎，能不能把《红楼梦》的前80回给他，让他续写后40回，看看 AI 会写出什么啊样的能力来？
嗯哼，
啊，对，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尝试啊，目前来看还。对，我们来想看看 AI 的这个虚拟，这东西只能让 AI 来干，人类干不出来了。这900多个人物，你为什么后世人？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后面续写《红楼梦》的，对不对？
嗯，高鹗
不止我们知道的就这一个版本哈、啊，比较流行的。可是你知道历史上记载后面续写《红楼梦》有名的就有30多个版本。
嗯，
高鹗的版本就是其中一个。
嗯
啊，只激动一个而已，后来流传下来了。
嗯，
但是在他之后，你知道多少文人墨客就想续写《红楼梦》？
嗯，
那简直如痴如醉，就是就像那个刚才说的书生一样啊，呕心沥血啊。可是你看看他后写的这40回，你再看看前面的这些，你发现比起来，
是天差地别。
能感觉出来吗？
是啊，
特别的寡淡苍白，
对，
我无法形容。你说他那个结构，文章的行文结构模式，甚至描写，其实都是在前文的基础之上，对吧？人家故事都给你搭好了，情节也给你搭好了，人物也给你搭好了，你只不过人家拍了80集，你再把后面40集给他啊狗尾续貂给他续上不就得了吗？可是你怎么续，你都是个狗尾。
嗯，哇，
差在哪里？ 你照猫画虎你都画不出来，谁让你画你都画不了。我只能说这本书不是人写的，非人类能力之所及的东西。
嗯，对，人类的大脑容纳不下这么丰盛的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一部鲜活的小说，
那么多人物，将近1000个人物的啊，这个交织，包括他们还有互动啊，还有情节呀、啊。我刚才说的只是泛泛的，是吧？每个人的情感的发展
是
啊，在大的背景下，那简直啊。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它。
哇，太精彩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听麦克老师多说一点。哎呀，太精彩了！我一直很喜欢《红楼梦》，但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但是，一听呢，哎，就觉得奇妙无比呀、啊。